研究班课文八。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4月18到24日该星期讨论。你的劝告让人内心欢畅吗？主题经文：油和香让人内心欢畅，朋友油中的劝告也甘甜可喜。箴言27:9。唱诗第102首，帮助软弱的人。课文摘要：要提出劝告不是容易的事，但有时我们确实需要这么做。我们怎样提出建议，才能让别人得到益处，受到鼓励呢？本篇课文会主要谈谈长老可以怎么做，让自己的劝告更能打动弟兄姐妹的心。第一到二段问题，关于提出劝告，一个弟兄学到什么？很多年前，两个长老去探访一个常常错过聚会的姐妹，其中一个长老给姐妹看一些经文，鼓励她要经常参加聚会。这个长老觉得姐妹肯定受到了鼓励，没想到他们离开的时候，姐妹说：你们根本不知道我的情况有多不容易。长老没有先了解姐妹的处境和困难，结果姐妹觉得长老的劝告对她一点帮助都没有。这个长老回忆那次的探访时说：起初我觉得这个姐妹不尊重我们，但后来仔细想想，虽然我该用的经文都用了，但该问的问题都没有问。比如我应该问问，你最近过得好吗？我可以给你什么帮助呢？这个长老学到了宝贵的教训。现在他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牧人，能给弟兄姐妹很多帮助。第三段问题，在会众里，谁可能需要给人劝告？长老是会众的牧人，有责任在必要时给弟兄姐妹劝告。不过，会众的其他人也可能需要给别人建议。例如，我们可能要根据圣经给朋友一些忠告。成熟的姐妹可能要劝勉年轻的姐妹，提醒他们留意提多书2:3-5提到的事。另外，父母肯定也要常常指导和管教儿女。所以，虽然本篇课文主要是为长老编写的，但我们人人都可以从中学到怎样提出劝告才能帮助别人，也能让他们内心欢畅。箴言27:9。第四段问题，本篇课文会谈谈什么？关于提出劝告，本篇课文会谈谈四个问题。一、动机应该是什么？二、真的有必要提出劝告吗？三、谁提出劝告最合适？四、怎样提出劝告才能对别人有益处？动机应该是什么？第五段问题，为什么说长老如果出于爱心提出劝告，别人会更容易接受？哥林多前书13:4-7。长老都很爱弟兄姐妹，所以看到有人快要误入歧途时，就会提出劝告。不过，长老劝诫对方之前，可以先思考一下保罗的话，想想一个人有爱心就会怎么做。保罗说，爱有耐心又仁慈，爱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希望，凡事忍耐。哥林多前书13:4说，爱有耐心又仁慈，爱不嫉妒，不吹嘘，不自大。7说，爱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希望，凡事忍耐。长老沉思这些经文时，可以想想自己提出劝告的动机是什么，这样他就能本着爱心劝勉别人， 如果弟兄姐妹感受到长老的关心，就会更容易接受劝告。第六段问题，保罗树立了什么好榜样？使徒保罗为长老树立了很好的榜样。当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需要受到提醒时，保罗给了他们很好的劝告。但在写给他们的信中，保罗首先称赞他们基于信心的行为，出于爱心的劳苦，以及他们表现的忍耐。另外，他也告诉弟兄姐妹，他很了解他们的情况，知道他们生活艰难，历尽迫害。保罗甚至说，他们是各地基督徒的好榜样。听到保罗衷心的称赞，弟兄姐妹肯定非常高兴。毫无疑问，保罗很爱弟兄姐妹，所以他的劝告能深深打动他们的心。第七段问题，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接受劝告？如果提出劝告的方式不好，结果可能会怎样呢？一个经验丰富的长老说，有些人听不进去，不是因为劝告本身有什么问题，而是说话的方式让他们不舒服。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？如果我们提出劝告是出于爱心，而不是因为生气，对方就会更容易接受。真的有必要提出劝告吗？第八段问题，长老决定要不要提出劝告前，应该先想想什么问题？长老不应该急于向别人提出劝告，而应该先想想，我真的有必要说什么吗？我确定他真的做了不对的事吗？他违反了圣经的吩咐吗？或者只是他跟我的想法不一样呢？长老事先想想这些问题是明智的，这样就能避免急于说话。箴言29章20节。如果一个长老不确定是否应该向某个人提出劝告，就可以找另一个长老商量，看看这个人是否真的违反了圣经原则。第九段问题，我们如果要在衣着打扮方面向人提出劝告，可以怎样向保罗学习？提摩太前书2章9和10节。举个例，如果一个长老觉得某个基督徒的衣着打扮有点问题，他可以先问问自己，我真的有基于圣经的理由提出劝告吗？为了更客观，他可以问问另一个长老或成熟基督徒的意见，然后一起考虑保罗在衣着打扮方面提出的劝告。提摩太前书2章9和10节说，同样，女子应该衣着得体端庄，反映健全的思想，不是用复杂的发型、黄金、珍珠或奢华的衣服装饰自己，而是用善行做装饰，这才跟自称敬奉上帝的女子相配。保罗没有列出一大堆规条，而是说明了一些大的原则。比如，基督徒应该衣着得体端庄，反映健全的思想。他明白，只要不违反圣经的原则，基督徒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做出不同的选择。长老在决定要不要提出劝告时，也要有同样的看法。第十段问题，关于个人的选择，我们要记得什么？要记得，就算两个人都是成熟的基督徒，他们做出的选择也可能很不一样。但这不等于说其中一个一定是对的，另一个一定是错的。我们不应该勉强别人接受我们自己定的标准。谁提出劝告最合适？第11到12段问题，如果有必要提出劝告，长老应该想想什么问题？为什么？一旦确定有必要提出劝告，就要考虑一下由谁提出劝告最合适。 例如，如果长老打算向一个孩子或已婚的姐妹提出劝告，就应该先跟一家之主商量一下。也许一家之主会想要自己处理问题，或者希望长老提出劝告时自己在场。又例如第三段提到的，在某些情况下，由一个年长的姐妹去提醒一个年轻的姐妹，也许会更合适。另外，长老可以想想，这个劝告由我来说最好吗？还是由别人来说更好呢？假如一个很自卑的弟兄或姐妹需要受到劝告，那么由一个有过类似感受的长老来说，也许更合适。这个长老很可能更理解对方的感觉，他说出的劝告，对方也可能比较容易接受。不过，就算长老没有类似的背景，在必要时还是要向弟兄姐妹提出劝告，因为所有长老都有责任鼓励弟兄姐妹，帮助他们按照圣经做出调整。怎样提出劝告对别人最有益处？第13到14段问题，长老先留心听，为什么很重要？要乐于聆听。长老打算给别人劝告时，应该想想，我了解他的情况吗？他正在经历某些事吗？他正在面对一些我不知道的困难吗？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我们要记得雅各书一章19节的原则，人人都要乐于聆听，不急于说话，不急于发怒。一个长老也许认为自己非常了解情况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箴言18章13节说，还没听到事实就回应，不仅愚蠢，而且丢脸。要知道对方实际的情况，最好就是直接问问他。我们应该先听完，然后才说话。还记得课文起头提到的那位长老吗？他后来看出，他探访那个姐妹时，不应该一开始就把准备好的资料说出来，而应该先问问他，你最近过得好吗？我可以给你什么帮助呢？如果长老花时间去了解弟兄姐妹的情况，就更能帮助和鼓励他们。以下是第13到14段图片的文字。为什么长老要乐于聆听？回正文。第15段问题，长老可以怎样实践箴言27章23节的原则？要清楚知道羊群的情况。就像课文开头谈到的，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建议对别人有益处，只是读几节经文或提出一两个建议是不够的。弟兄姐妹需要感受到我们关心他们，理解他们，很想帮助他们。所以长老应该尽力成为弟兄姐妹的好朋友。箴言27章23节说，你该清楚知道你羊群的情况，好好照料你的绵羊。第16段问题，长老怎么做才能让自己的劝告对别人有益处？长老们不应该让弟兄姐妹觉得他们关心的只是处理问题，只会在弟兄姐妹做错事的时候才出现。相反，他们应该经常跟弟兄姐妹聊聊天，特别是在弟兄姐妹遇到困难时，真挚地关心他们。一位经验丰富的长老说，你这样做就会成为弟兄姐妹的朋友，这样在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就比较容易提出劝告，而且对方也会更容易接受。以下是第16段图片的文字，长老怎么做就会更容易向人提出劝告。回正文。第17段问题，长老在什么时候特别要有耐心 也要仁慈，要有耐心，也要仁慈。长老提出劝告后，如果对方没有马上接受或照着去做，长老就特别要有耐心，也要仁慈。他要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不要生气。在这方面，耶稣是我们的好榜样。圣经说，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与火将近的麻心它不熄灭。马太福音12章20节。另外，在私下祷告的时候，长老可以求耶和华帮助对方明白为什么应该听从劝告。弟兄姐妹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消化劝告的内容。如果长老态度亲切又有耐心，对方就不会太在意长老的说话方式，而会留意劝告的内容。当然，长老提出的任何劝告都应该是基于圣经的。以下是第17段图片的文字。长老提出劝告时，为什么要有耐心，也要仁慈？回正文。第18段问题，甲，关于提出劝告，我们要记得什么？乙，傅兰图片中的父母在谈什么？从错误中学习。我们都不完美，就算尽力按照本篇课文的建议去做，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。我们难免会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好，但重要的是，我们要从错误中学习。只要弟兄姐妹感受到我们的爱，哪怕我们不小心说了一些话或做了一些事让他们不高兴，他们也会更愿意原谅我们。以下是傅兰的补充资料。给父母的提醒。父母有时需要给孩子一些劝告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本篇课文的原则对父母会很有帮助。父母在给孩子劝告之前，可以想想，我真的有必要跟孩子谈这件事吗？如果现在处理问题，我能够保持冷静，说话仁慈吗？还是我应该等自己没那么生气的时候再处理呢？我真的了解情况吗？孩子遇到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吗？我给他劝告之后，他会觉得我对他公平，真的爱他吗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基督徒都不应该苛刻地对待儿女。保罗说，爱有耐心又仁慈。哥林多前书13章4节。不要忘记，我们的孩子也是上帝的羊。回正文。我们学到什么？第19段问题，我们可以怎样做让弟兄姐妹内心欢畅？上文说过，要向人提出劝告并不容易。我们都不完美，受到劝告的人也不完美。所以我们要牢记本篇课文的要点。我们要有正确的动机，也要想想是否真的有必要提出劝告，以及由谁来提出劝告最合适。在给别人意见之前，先问问对方一些问题，然后仔细聆听，这样才能明白对方正在面对什么困难。要尽力从对方的角度看事情，也要保持温和，并且跟弟兄姐妹做好朋友。我们都希望自己提出的劝告不仅对别人有益处，还能让对方内心欢畅。箴言27章9节。课文复习，你会怎样回答？提出劝告的动机应该是什么？应该由谁提出劝告？怎样提出劝告才对人有帮助？唱诗第103首，上帝赐下仁爱的牧人。本篇文章结束。